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边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故事，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以及生命的低谷。在这边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以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这些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黄顺贤弟兄，他是我教会的长辈，并且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到美国念书工作，算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高知识分子。回到台湾后，他也有很好的工作，但他却因为追求灵性的成长，却最后闹得家庭鸡犬不宁，甚至要分崩离析。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顺贤弟兄他是如何从这样的一个窘境到认识耶稣，有现在完全截然不同的生命。欢迎黄顺贤弟兄。顺贤哥你好。
主持人好。
是，顺贤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当时可以有机会到美国去读书然后工作？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一个孩子。
嗯，
那时候就觉得虽然爸妈是老师，可是非常的算是生活也很拮据，所以也是很努力在念书。
嗯，
那后来就上大学以后就觉得真的需要好好念书，闯出一片天地，所以就会立志，我们像我们全班大概50来个人，大概90%大概都是去美国念书，所以我也踏上这条路，就到美国去念书了。
嗯，
那就到了 New Jersey， 在纽约旁边那个 New Jersey 念那个 Computer Science。那在念书的时候，当然那边同学很多是基督徒，但是很可惜的，当时没有吸引我，因为那时候就觉得他们怎么好像也普通而已，没有那么吸引我，就他们的生活也是很普通。
所以你也去过教会，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有邀请我去教会。
嗯，
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他们的一个特会，还差一点被抓下去受洗
啊！真的，
就也他们只是问我说：“哎，有没有好感？”我听了当然就哎不错不错，这个道理好像不错。他说有感动的人举手，我有举手，说哎真的听得不错，哇！没想到那一天晚上就要把我抓到游泳池去，马上要把我抓去受洗，就两个人要抓了，我吓了一跳，赶快挣扎回宿舍。啊，我就这样跳过那个营业机会，所以当下也没有受洗。
嗯，
啊，后来到加州去工作，在矽谷那边工作，啊，当然那边配也是不错。
嗯，
哦，那时候因为矽谷方兴未艾，很多新创的公司。
嗯，
啊，我们所学的刚好是有符合那个时代，所以 也是一直就是赶上那个潮流，在那边工作，那学了蛮多的。可是因为美国的工作，我们住的地方好，就离我上班地方，我开车只要5分钟、嗯、啊，我太太大概只要1个小时，所以对我而言很 relax， 但对我太太就比较麻烦一点。
嗯，
好，但是因为美国5点就下班的啊，我算是比较认真的，大概都做到6点多才下班。那下班以后，6点多，因为美国它晚上暗的比较晚，所以每天时间很多。我每天晚上回家，大概都还可以去海边，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在那叫 Lagoon， 就是一个海边，
嗯，
就很风光明媚的地方哈，在那个某大公司的总部旁边，所以风景非常好。然后又每天，我说每天就去 relax， 但是久了以后就觉得很无聊。就我跟我太太，因为我们没有亲戚，那也没有加入教会，所以生活圈就很少，就大概就我1、2个同事，就这样而已。
嗯，
所以久了久了就觉得生活真的超无聊了。好，我也觉得无聊，我太太觉得无聊，我太太觉得更无聊。好，其实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大家庭长大，我们两个都是
家里面很多成员的，
家里很多成员，那我们都是老幺，所以就很想念父母亲，很想念家人。嗯，虽然我跟我太太，我们两个都硕士毕业，两个都在工作，但是就是很想家，所以虽然怀了老大，但是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就放弃
回到台湾来，
对，就回到台湾来，所以就这样就回到台湾。然后但是在美国那一段期间，虽然也有同事邀我们去教会啦，也是去吃吃喝喝，那也没有怎样，就这样吃吃喝喝，
嗯，
那就回来台湾了。那回来台湾以后，一开始当然也蛮顺利的，我说实在我在美国就安排好工作了，所以就也算蛮顺利的。
嗯，
回到台湾隔天马上去工作，马上工作以后，所以工作完就觉得时间也蛮多的，
是
然后就看到刚好因为我们家族很多人嘛，就有一个亲戚，家族的某个亲戚就跟我们介绍说，哇，他在打坐，因为有一天我们在家族聚餐，我就随便问了他一句，我看他哇，额头好亮，身体好亮，就觉得很羡慕，就说哇，你在干嘛？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全身都好像发亮一样。嗯，他在跟我们说他在打坐。
嗯，
我在跟我太太听了，我们都很羡慕。我说好，那我们也来试试看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聚餐上的客套话，这其实是发自内心羡慕他。
发自内心羡慕他，因为那时候真的感觉上，嗯，
容光焕发，
容光焕发，对对对对，容光焕发。然后所以我们就很羡慕，因为刚从美国回来，说实在我们的生活是很单纯，
嗯，
那时候纯粹是为了追求美国的梦。
嗯，
那有一首加州的歌很吸引我，Welcome to California。
嗯，
那一首歌是让我去想要去美国的一首歌，
动力啊，
对，动力。然后就看到旧金山大桥那个梦，后来我真的也去那边工作，嗯，也住在那附近，所以生活很单纯，纯粹为了追求美国梦，然后就这样。但是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灵性上的一些
追求或者是想法，
或者是想法就非常单纯。那我们纯粹只是想说，哦，工作身体健康，就这样，没有想到任何事情。那就突然看到一个容光焕发了，我们就觉得不错哦，我们也要继续容光焕发。所以就跟着那个亲戚哈，就是我带来一个姐姐。
那你一开始打坐的时候，你坐得住吗？
坐不住啊，因为要盘腿，哇，好辛苦。但是我是一个，嗯，算是一个好学生啊。
嗯，
我的态度就是一直不管念书或做事情，我就是
坚持做下去就
对了。
对，
坚持做下去，既然认定要做，我就坚持做下去。所以很痛很痛，大概不到5分钟，因为那个双脚盘腿痛得要命啊，就是这样一直慢慢强迫自己慢慢练习，而且很用功哦，就是每天下了班回家，从5分钟、10分钟到1个小时，
嗯，
每天做，就这样，每天盘腿在打坐啊。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他们讲，就一开始就纯粹是就觉得不错，身体自己也觉得感觉好像神清气爽，但是渐渐的，他就会教导 进入，因为一开始以为纯粹只是打坐，
嗯，
完全我们没有去想到说这是某个宗教，
嗯，
完全没有，纯粹以为是一个练身体，好像工人现在在早上工人打太极拳或什么，我们纯粹是以为这个只是练身体，所以我们觉得很好。可是他会渐渐教你怎么去运行那个气哈，因为是打坐嘛，
嗯，
其实就是一个是想去那个气让整体在体内运转，
嗯，
所以渐渐的自己会有那种感觉，会在那边弄了三四年的时间，就是因为一开始这样慢慢打坐以后会有感觉，然后甚至师父会教说，哎，你们会甚至会出那个照出来的照片都有佛光照片，就是有光啊，
嗯，
那个很像曝光，那个照片很像曝光啊，他们就觉得就是很我们叫殊胜，
啊，嗯，
非常的
就是容光焕发了，
容光焕发一种感觉啦，然后好像有什么特殊效果的那种感觉。
那在练习打坐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时时刻刻有人引导的吗？还是它是一个像团体班之类的这种活动？
一个团体班，
嗯，
好，就是一个礼拜，我印象中啊，去两次还三次，
嗯，
周间有晚上啊，去一次还两次，然后周末就礼拜天早上还去，
嗯，
所以其实跟教会很像，
嗯，
周间就是上班期间，下了班我忘了两次还是一次，反正从台北要赶到士林那边有一个道场，
嗯，
大概一次一两百人，
嗯，
然后师父就坐在前面。
那我想问一下顺贤哥，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就是你打坐了多久之后，你慢慢发现说，哦，这不只是一个运动而已，或者这不只是一个健身的行为而已，而是这跟你的信仰，或者说它其实是要挑战你的信仰或者是宗教观呢？
其实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个师父他也蛮聪明的，他大概到半年以后就慢慢介绍了，说，哎，我们这个不只是打坐，我们这个叫禅宗，
嗯，
好，禅坐那个禅，他说禅宗，所以然后渐渐把佛教的观念介绍进去，因为禅宗是佛教某一个支派，那甚至会叫我们说，哎，要去思想那个什么心经啊，什么有的没的，嗯，那叫我们去念心经，我有念，然后去思想心，所以就渐渐的就把佛教的观念就带进来了，
嗯。
然后他每次上课他也会类似教会的牧师一样在那边讲道，
嗯，
他甚至会引用，我觉得他好像有念过圣经，他甚至会引用福音书的里面的一些话语在介绍，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无形中觉得这个师父很厉害，
嗯，
哇，好像什么都懂，那讲得很有道理，他甚至也在讲光，哦，七彩的光，所以那时候就不疑有他。
所以那个阶段的顺贤哥，还有您跟您的太太，其实是对这个带领你们的师父是臣服的，然后也有吸引力，然后你们也发自内心就主动想要继续参加这些宗教性的活动。
对，没有错，就是因为他等于是有这种自然的吸引力啦，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他，嗯，啊，但是而且那时候我自己在打坐的时候，因为他会叫我们去关那个什么窍啊，什么有的没，甚至气的运行，但这个相对也是比较危险的。
嗯，
如果没有弄好，我们的同修里面有人就发疯了。
嗯，
所以相对是比较危险的。
嗯，
但是就因为自己也有感应，那甚至就是说，哦，那个照片，那甚至在打坐的时候会有点魂游向外。
嗯，
看到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好。我打坐的时候到后来我全部会一直在看那些东西，然后甚至随着那个东西在魂游向外这样，
嗯，
啊，那个就是相对是比较危险的阶段的开始，
嗯，
那啊，因为这样就所以就非常投入，甚至有一个阶段我们就在我们那个社区的中庭，好，我跟几个同修大概第二年以后就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去拿一个布条，然后拿个扩音器播了放那个佛乐，那教导大家打坐，
嗯，
哎，渐渐地来了一二十个人，
是
我们本来两个人还三个人忘记了，反正我们一小组人一开始坐在那边打坐，哎，就吸引了社区的一些人跟着我们一起在打坐这样，那甚至有一次我们扩展到中正纪念堂，
哦，
去教人家打坐，
在中正纪念堂应该就是个万人的场合了吧，是不是？
很多人，不能讲万人啊，但是可能几百人有，也是吸引了很多很多人去那边打坐这样。甚至我们全家都去，我印象中我们以前啊，我们家有一张照片。对，小孩子都跟着在旁边，我这边打坐，小孩子跟着在我们在旁边跑。
所以在打坐的过程中，你刚刚讲到说你自己也有这种超自然的体验，然后你也觉得当时身体的确就好像是第一个介绍你打坐的那个亲戚一样，你有通体舒畅、容光焕发的感觉。那在这个过程中，你都没有怀疑，或者说，诶，这个我相信你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可能觉得是迷信，或者是诶，可能觉得有一点未必是这么容易接受的一个东西哦，但是你现在却这么的投入，你当时你还记得你是怎么样子面对自己心境的这个转变吗？
好，我那时候真的是因为有自己也有感应，所以打从心里面是相信这是真的。
嗯，
师父讲的那现象哦，就看到什么与魂流相关的东西，我自己也都有感应。
嗯，
可是呢，就是渐渐的，因为他说要帮助我们能够尽快的修行哈，所以也开始花了几百万去买师父加持过的那些莲花座。
嗯，
但是呢，因为他一直推销东西，甚至很多东西哦，他只要加持过的有那种佛光的什么东西，就要我们买，所以我们就花了几百万去买那些东西。
在买的当下，其实你是甘之如饴的。
在买的当下是甘之如饴的，因为我们不只是买我们自己的，买小孩子的，买父母亲的，买我岳父母亲，几乎就是怎么买，所以才会这样的加起来花了几百万去买那些加持过的东西。
哇！
但是呢，因为就他是一直推销，一直推销，所以我太太到大概第三年底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哦，怪怪的，怎么一直推销东西，不是纯粹只是打坐什么，一直在推销东西，然后加就是莲花座，因为就真的就是一张纸，有加持过的一张纸，然后各式各样一直推出来，然后每一张纸都要一二十万，然后啊，但是因为我也付了很大方，因为我从心里面是相信他的，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有争执了。
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黄顺贤弟兄在我们中间分享他是如何在美国念书工作，回到台湾以后展开了一段宗教追寻的旅程。然而现在他跟他的妻子在敬供师父的这件事情上面产生了疑义。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黄顺贤弟兄的生命故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的来宾是黄顺贤弟兄，他曾经在一位师父那边经历了蛮长一段时间的禅修历程哦，但是在禅修的后期，师父就开始推销他一些莲花座这些加持过的产品，他当时也甘之如饴掏出他的积蓄，然后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来购买这些，等于说是以后可以提升自我提升的这些等于说是法器。但是怎么样子这些东西反而成为他的家庭里面张力的来源？我们请问一下顺贤哥，你一开始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因为那时候自己有感应，师父讲的现象我也都有感应，所以我就甘之如饴就一直买。
嗯，
那我太太她真的就是比较灵性上她是比较清醒，而且她是眼睛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她就觉得怪怪的，所以第三年的时候她就常常在跟我说，诶，怪怪，怎么今天又一个东西，又一个又一个，哇，真的没完没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些事情就常常就有一些争执，甚至有一天早上为了我老大，那时候大概四岁吧，三四岁，因为礼拜天就好像去教会一样，那时候就去道场。那我太太第四年的时候，她就决定她不去了。
嗯，
啊，因为有一个他有一个姐姐，好，其中一个姐姐就跟他介绍来教会，所以他就跟着那个姐姐去教会。所以我们有一天早上呢，就为了要去教会或者再去道场再争执，因为我想带小朋友跟着我去打坐，他想带着小朋友跟着他去教会，我们都蛮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在那边争执啊，甚至拉着小朋友，一人拉一只手，我拉一只，他拉一只，
就这样，很鲜明的画面啊，这样
就这边争执，然后小孩子就很错愕，最后这边大哭啊。当然争执到最后，我就于心不忍了，我就放开了，就让太太带小孩子去教会啊。从这件事情以后，因为那个画面太鲜明了，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所以。从那次以后，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一直盘旋的那一幕，就觉得怎么搞的两个高学历分子，然后居然搞成这样子，好像然后家庭又关系那么紧张，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一直在跟自己的内心纠葛，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怎么办呢？所以心里面就很开始有很多问号。
那你那个时候有向任何道场里的同修们求助或是分享这些状况吗？
没有耶，我那时候只是我自己内心一直在纠葛。好，我甚至那时候我太太有看出来，但是我也没有跟她
说出来，
因为就觉得不好意思讲。
所以那个时候太太已经没有去道场打坐了？
没有了，因为她就觉得怪怪的，卖了很多东西，甚至卖到东西有些都过期了，然后他说这个有加持的没问题啊。后来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啊，但是他因为他清醒的比较快，所以他就没去，他就开始去教会。那这个时候刚好上帝就差派一个天使，好，那就刚好是他另外一个姐姐，因为我们是大家属，差派他另外一个姐姐，我太太另外一个姐姐来跟我们传福音。
是。
啊，因为刚好我们是住楼上楼下，所以呢，他的那位七姐的亲家母，他们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们是基督世家，是都每一代都有出牧师的，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的家族。啊，亲家母看到我们这个光景，也听到我们的光景，所以呢，他每天呢就常常我们下班后就邀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是。
啊，因为自己亲戚嘛，又楼上楼下，我也不宜有他，就常常去他们家吃。吃饭吃饱饭以后呢，他就常常跟我们介绍福音。那因为我那时候还蛮坚持的，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光嘛，所以那时候就常常在跟他辩论，甚至辩论，这个光来源到底谁比较厉害？这样，那时候就一直把师父当偶像，一直觉得这个师父好像比较厉害，所以跟他一直在辩论光啊，所以就让每次吃饱饭后就好像变成辩论大会。
是，
那也没有结论，
但他还是持续邀请你去他家吃饭。
对，他还是很有耐心，亲家母真的很有耐心啊，亲家母甚至他阿祖，哇，他们两个都让我很敬佩，说实在他们生命很有见证啊，但后来都被主机会添加了，所以因为是长辈，然后我觉得这两位长辈是我很敬佩的人，从他们的生活言行，所以虽然是常常辩论，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敬佩他们，
尊敬他们的，
尊敬他们，所以每次他们邀请我还是去。所以但是我亲家母就很有智慧，他就发动教会的小组为我们祷告。那刚好有一次那个教会有一个从国外来的牧师，好啊，那个牧师是有先知性祷告的恩赐，从加州来的一个牧师啊，他们就暗暗的帮我安排，那也不跟我讲。然后我太太说：“亲家母要送你一个东西。”说：“哦，好好，那我就在。”我说：“在哪里？”然后你反正你载我去哪，我太太就叫我骑摩托车载他去。结果那个地方就来到教会，说亲家母要送我东西。来到教会以后，他们才跟我说要安排我祷告。很神奇，那一次我也没有
拒绝
、也没有跟我太太吵，当场也没有跟他吵架，所以就顺服下来。但后来才知道，其实背后有一群人
安排很久了，然后也为你祷告很久
了，正在为我们祷告。
是，
除了就平常祷告那一天，特别又安排一群人在后面为我祷告。
是，
因为怕我拒绝，我就这样心平气和静下来，就在那边等。啊，轮到我们，印象很深刻，他就跟我们讲了他在神的施恩宝座前看到的三件事情。好，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三件事情都刚好是符合我们当时的状态。
嗯，
那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刻，他就说他在神的施恩宝座前看到我们两个好像走到一个很高的悬崖上面，而且是很陡很陡的一条路。那我们两个呢是背向而行，我走到另外一边，他走到另外一边。
嗯，
那不惜小心我们两个就会掉到悬崖里面去。嗯，那他就说神要把我们拉在一起，而且要不是背向而行，是要相向而行。
嗯，
哇，我就听着就很感动。但是呢，回家第一个反应就跟我老婆说：“哎，你怎么把我们家的事情都告诉别人？
嗯，
都告诉牧师？我你怎么这样可以随便告诉人家，把我们的隐私告诉他？”他说：“他绝对没有，
嗯，
绝对没有讲，他也没有跟他们讲任何事情。”他说：“那是上帝感动他的。”啊，就这样，所以礼拜天他要我去教会，我就跟着他去了。
所以说，在这个当下，你遇到了第二位，容我们讲师父哈，这样子。嗯，那这两位对你而言好像都蛮灵验的。那你是怎么样子决定说，哎，你觉得第二位这位反而改变你呢？这样子，
因为首先就是这三件事情，好，印象鲜明。
嗯，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就真的也是有点开始有点挣扎，因为小孩子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挣扎，
嗯，
心里面就开始反思了，可能我的良心开始起作用，
嗯，
我猜了，可能我的良心开始起作用，所以那时候就他要我去，我就跟着去。那一去到教会，听到诗歌，哇，不得了了，就开始哭啊，
嗯，
那时候说实在也是第一次正式踏入教会，那以前也虽然在美国有跟着去吃吃喝喝，但也没有真正。参与他们任何聚会，他们每次吃吃喝完结束，我跟我太太我们就绕跑了，所以也没有完全没有进入聚会的状态。但是那一次去教会以后，第一次哇，就一直哭，一直从头哭到尾，就整个敬拜的过程就从头哭到尾，就这样连续哭了一个月。
这些感动是过去在打坐的时候都没有的吗？
完全没有。然后那时候好像也。不知道怎样忘了别人的存在，反正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啊！别人看到我一直哭，就一直拿卫生纸给我，就大概连续一个月的主日就一直哭一直哭。上帝就好像在洗净我的心酸，或是洗净我的罪这样。
圣贤哥，你进到教会里面，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经验。可是你当时才离开道场没有多久，你会不会觉得说，诶，道场其实那边也给你了另外一种心理的压力，或者说你买的莲花座，如果你去了教会，那不是就成为了泡汤，就全部都白费了吗？那你会有其他这些担心吗？还是你就毅然决然的去呢？
那时候其实就每个主日去教会回来，让我的心是很轻松自在哈。本来我们家庭关系是很紧张的，可是很奇怪的就是去了教会回来以后，诶，关系就变好了，然后也不再争吵了，所以心情就很轻松。
嗯，
很轻松。所以我太太就每次每个礼拜都问我你要不要再去，我说好好好，就这样就去了。所以连续就一直去一直去，到第三个月我们就受洗。但这个同时，原来打坐那边，因为那个师父后来也出了一些问题，报纸上也有看。那我们就去，反正我们把我们买掉的东西，我们就去跟他退掉就对了。后来反正就是有一个报纸有发生一些事件，
嗯，
那我们也有去参与登记。那后来算是很感谢主啊，也让我们退回了部分的钱，这样让我们也顺利退掉，然后也算是后来我们也受洗了，所以等于跟那边就是算是做一个
两清了，
两清一个了结了。反正我跟我太太在讲，好像就当做一个人生的教训这样，
嗯，
亏了几百万，但也拿回来一点点钱，也拿回来一点点钱。
那经过这个人生的教训，从此以后顺贤哥你来到教会，当时刚进教会的顺贤哥，你觉得在教会里面得到什么呢？
就是刚去的第一个月，神真的好像在修复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把过去的这些心酸血泪就把它洗净了。那我觉得神好像也洗净我的罪一样。所以在第一个月虽然有去教会了，但说真的没有听任何牧师的道，但第二个月开始就开始有在把它听进去。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悔改，所以那时候开始跟我太太道歉了，跟我小朋友道歉，因为为了信仰的事情在那边争执，所以家庭关系就慢慢修复了。
嗯，
所以每天回家很轻松，本来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一直在那边思想人生的问题，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从去教会以后，开始轻轻松松，每天晚上我很快就可以入眠了，也不用这些烦恼，这些有的没的问题，感觉好像就无债一身轻。
嗯，
好，然后我也不用再花很多钱什么。
嗯，
因为基督教就说，只要你信了，上帝就会赦免你的罪，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他就会赦免你的罪。我真的就有感受到那个，所以顿时之间我的心情就轻轻松松的。
嗯，
所以回过头来呢，反而我也听到师父原来师父那边他们家有一些问题，甚至他的身体不好，从其他的朋友听到，我也会为他们祷告。
哦，你在当下其实你离开了道场，你其实并没有对师父带有恨，反而你还在成为基督徒以后愿意为这个师父来祷告。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人生的教训，因为那是甘心情愿的去参加，也甘心情愿掏钱出来，啊，也有一些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纯粹当做一个人生的一个 lesson 和一个教训。所以后来听到他们一些状况，那所以我就也是有一阵子真的每天为他们在祷告，求神医治他们，也让求神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真正来听到福音。
嗯，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很轻松自在，从此以后心境上就是很轻松。
嗯，
那特别有一件事情，就是后来我也开始看圣经的，我也才知道真的那个光的源头是上帝。
嗯，
本来我跟我亲家母以前下班后常常在辩论的，以为那个人是光，但是呢其实那个人他也会生病，然后他的家庭也是有问题，怎么可能是光呢？
嗯，
所以就让我原来对光的纠结的问题就突然茅塞顿开，就觉得以前好像真的是比较无知了，被蒙蔽了，所以甚至拿这件自以为是，拿这件事情跟亲戚甚至跟有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直在那边辩论。但是后来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无知了，真的这个才是光的源头，而且是也无形中就帮我解决了家庭的问题。
嗯，
甚至工作上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让我自己有真的有体会到那个上帝或是那个光的存在，就真的有进到人里面，让我的心是很平静的。
嗯，
本来很难入睡的，后来就很快就睡着了。
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黄顺贤弟兄，他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从上一份信仰换到现在的基督信仰的这个历程。对他而言，他追求生命的宁静，他也在寻找生命的真光。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暂时。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黄顺贤弟兄，他刚刚分享了他是如何从一个在信仰中挣扎的人，但是他经历了福音以后，他不但自我悔改，向妻子小孩寻求原谅道歉之外，他也同时为他过去的信仰道场里的师父来祷告，希望这位曾经就算是向他收取高额的钱来买这些道具法器的这位师父，希望他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大能的改变。顺贤哥，我想请问一下，在后续信仰的路程当中，你还有什么样不同的经历？上帝有摆什么挑战在你的工作中或生活中吗？
当然就是家庭上面就感受到那个温暖啊，上帝其实也很祝福我的工作，但是就跟一般人一样，我的工作其实也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
嗯，
好，我印象最深刻，那时候在刚好因为基友以前在美国加州工作的经历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找上我去欧洲某大银行。然后因为那家银行是一个以私人银行起家，非常有名，全世界大概最有名的银行。那他们想要推广一个资讯系统，好。那因为我是资讯背景的，所以他们想解决这种除了瑞士以外的其他的小国家的所谓的资讯的系统，但是他们在推的过程里面最后是花了很多钱，可是最后是失败了。那因为台湾跟西班牙当时是先行的国家，所以有点就被孤岛了。那台湾当时的负责是一个瑞士人，就找上我。可是呢，刚开始去以为很高兴，就上班大概第二天第一个礼拜吧，我们那个所谓的 management meeting 就是主管会议的时候，他就跟我挑战说 David， 好，因为那时候都讲英文， David 你早上要六点就来上班。我说为什么？然后你要把系统先搞定啊，因为我们系统不好啊，你要先把系统搞定。我说哈，怎么可能？那时候interview 有没有讲说本来是九点上班，怎么变成六点就要来上班？那我而且我只有一个人，我怎么弄啊？
嗯，
啊，因为那个是一个被遗弃的系统。那当时一个香港人来跟我交接不到一个礼拜，他只给我一个电话，还有一个卢森堡，一个 临时厂商的电话，就这样啊，我就没有马上答应那个主管，他就足足给我苦头吃了两年的苦头。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向上帝祷告或是埋怨吗？
那时候才刚信主没多久，我就把我的苦情，把遇到了challenge，好，每天在祷告的时候就跟上帝祷告。那说真的，我没有埋怨了，但是我把我的状态，把遇到的问题，我跟上帝讲。
那你觉得上帝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子调适你的心境，或者是上帝有用什么方法来安慰你吗？
我觉得上帝他就给我智慧，虽然我没有马上答应他说我六点就去上班，可是我就很静下心来说好，我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不会六点就来上班，但我一定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嗯，
啊，所以我跟那个瑞士主管关系就没有那么僵了，但是也是不是很好。但我就开始，上帝好像就开始给我一些想法，然后我就开始，首先我就找一些人进来，因为只有我一个人。那个香港人交接两三天就跑回去了，我什么都还不太懂，所以我就赶快 interview 人，找人进来，然后我也每天跟卢森堡那边打电话，那时候大概时差的关系，所以每天下午三点以后开始跟他们密集通电话，那问他们系统问题到底在哪里。就这样，上帝好像也是调动万有，本来他们不容易联络到的人，我好像很快就联络到了，然后就找到那个真正问题的 key person。
嗯，
大概就半年的时间吧。
嗯，
那套系统就突然就稳定了。
嗯，
然后也不用担心说一定要六点就到了。
嗯，
就那我们也找到方法去，我们英文叫 monitor， 去监视那个系统。好，我每天早上七点多，我就可以从家里去监那个那里，那时候刚好有找到一个工具去监视那一套系统，所以就很放心的，好，因为那是私人理财的一个业务，所以就这样渐渐把系统就稳定下来。然后本来瑞士那边就跟我们讲说，假如你没有搞定这个系统，我要把台湾业务关掉，我不要台湾业务。
嗯，
好，所以我们那个瑞士主管也才会很紧张，所以几乎是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押宝押在我身上，你没有搞定我们就是要关门了。
嗯，
啊，结果就没有搞定了。就这样我就看到上帝的手就很奇妙的就给我很多 idea。
嗯，
那我们跟那些卢森堡的老外也很好沟通，我们就把所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
在还没有解决的这个过程上面，对你而言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吗？你当时觉得上帝会帮你完成吗？还是你也不知道呢？
那时候就且战且走。
嗯，
好，因为后来也知道了说不成功变成人，就是整个那个台湾业务要被关掉。好，因为其实他还可以，因为私人理财他可以从香港做、新加坡做、从瑞士其他国家都可以做，所以也不见得一定要在台湾做啊。台湾当然他就想要发掘更多的客户，好啊，实际上也是台湾是算是非常有钱的国家，所以就这样他们也没有想要马上放弃。
嗯，
所以就让我在那边有时间就去渐渐解决这个问题。那上帝好像也给我很多的回应，好，人家说出信主了上帝好像都比较会垂听祷告，所以我一直常常跟上帝祷告，我把我工作上的问题，把我碰到的挑战都跟上帝讲，上帝好像会给我方法，慢慢都解决了。
嗯，
就很奇妙的，就也没有那么人家说会很烦躁，我回想起来我也没有，那时候反而心情是很平静的。就虽然知道主管给我不好的脸色，可是呢我就慢慢一步一步的走。所以就这样他一年以后，哇，所有事情全部搞定了。回过头来我们瑞士总部觉得我们台湾发展的非常好。
嗯，
所以扩大了台湾的业务，那家银行现在还在，台湾现在做的非常好，甚至他以台湾的这个 model apply 到其他国家，所以反而以台湾这个 为 model 为荣就对了、嗯。我觉得这一切真的就是上帝给的恩典，给的智慧，
嗯，
让我在其中就一一把它克服。那当然也找了一些相对的人进来，所以上帝也让我把对的人加入我的团队，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些问题。
感谢主，听到顺贤哥讲他自己在工作上的经验，在工作中遇到挑战，但他没有灰心丧志，他也把这一切摆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也为他开路。那顺贤哥，我想问你，我看资料你现在也是一位服侍人的弟兄，你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其他透过其他的方式短宣这些的来经历上帝，来让更多人知道福音，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以前有这个经历，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定志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因为以前说真的就是没有人跟我们传福音、
嗯、
所以我们才会踏上打坐那一条路。那我印象中我像我在职场上那时候很少人信福音。
嗯。
我大概都是全公司大概第一个和第二个、嗯。很少人。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
嗯。
所以我就开始参与很多教会的服事、嗯、啊，当然也接受很多的训练。所以几乎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几乎北区的各大专院校高中啊什么，我们就常常一组人就去传福音齁、哦。那后来年纪稍长，我们就开始往短宣这一条路走。
嗯。
往短线这条路，我们就踏遍的很多偏乡的台东啊、屏东啊、绿岛啊、花莲啊、云林啊等等，就是全台比较偏乡的部落啊、
嗯
哦。像一开始是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甚至比较偏乡的部落都去参与传福音啊。当然，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上帝也给我很多的经历，我就感觉真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记得一开始去台东短线的时候。因为那边很多那个部落男生很喜欢喝酒，
嗯，
好，所以很多都是隔代教养，就是他的先生、他的甚至他的小孩都走了，因为喝酒容易就不见了，所以常常就隔代教养。有一个老太太给我的眼神，让我爱上短线是，她一直跟我说：“顺贤，你明年一定要回来看我。”说：“你一定要回来看我，因为没有人。”很少人去探望他。
嗯。
他说你一定要回来看我，说好好好，我会想办法。就这样，那个眼神，那个托付，就好像也托住我的心一样。
嗯。
啊，甚至他跟我说，你看就这里，我先生就当时就因为喝酒就在这里走了。所以那个画面的印象让我印象深刻，所以好像就吸引我，从此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去短宣，然后到不同地点，但是就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走遍，就学习耶稣了，走遍各城各乡，好把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好，因为我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很想这么做，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好，那感谢主来给我这个机会，而且就还号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群人，很多人，每年都这样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而且到不同的部落哈，像我们台东那边，大概每年都去两个部落，
嗯，
都然后到云林，然后到屏东，哦，后来甚至到绿岛，哦，搭船去绿岛，也都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啊，我们就去逐家去探访，逐家去传福音，虽然会被拒绝，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怎么样，嗯，就传。像圣经讲的，我们做该我们做了，其他的就交给上帝，神的灵会去动工，所以我们就秉持这个原则，虽然大部分都会被拒绝，但是我们也无所谓，就是还是继续去做。那神也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人就决志信主、哦、甚至有一年，因为我们后来我们就有去绿岛、哦、我们去绿岛大概去了六七年，甚至我们有去绿岛监狱，去绿岛监狱，其实哇还蛮多人决志信主，好，去绿岛监狱，我们就跟绿岛教会配合去绿岛监狱，大概第一次去绿岛监狱的时候印象让我最深刻，因为那是重刑犯，
嗯，
出来都是全身都是有刺青的，大概三四十个，在他们的大礼立岛监狱的大礼堂。我就跟我们都同工讲说，女生站后面，男生站前面。啊，因为我是领队，所以我是站在最前面。啊，就上帝的灵与我同在的时候，刚强壮胆就不惧怕了。好，就在那边跟他们哦，有一些带动唱啊，哦，竞技游戏啊，啊，甚至最后短讲呼召他们。哎，结果信主的比例蛮高的，呼召的信主的比例很高很高，就在监狱里面，就短短的大概15分钟到半小时，就很多人接着信主。好，这个也让我印象很深刻。
很高兴哦，今天黄顺贤弟兄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分享他的生命，他是从一个在家里中庭摆摊子，在那边带人家打坐的一位修行人，到后来他愿意秉着因为自己领受了上帝的福音，愿意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认识他的这一位宣教的信徒。今天非常谢谢他，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黄顺贤弟兄他所分享他自己的故事，希望也可以带给各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我们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 Luca 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近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